很高兴这个主日有机会在我们北区基督会堂来证道。我今天讲这个一个其实在寻找信仰中大概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有点好奇啊，有没有今天这一堂有没有是还在教会被称为慕道友的朋友，你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有没有。哦，没有，都是基督徒。啊，有啊 ，OK， 有没有这几天一直你是慕道友，一直就是参加的这三场聚会，包括今天都参加，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啊，也有吗 ？OK， 啊，求神祝福你。其实，在探讨信仰中，就像英国一个作家说的，只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善良的上帝怎么能允许人间有苦难，并且从人类出现之后，这个苦难就一直不断。他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无神论对有神论一个最有力的批评，就是苦难的问题。在古代就提出这个观点说，如果上帝是善良的，是善的，他一定不会喜欢苦难。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一定有能力制止苦难。但是呢，从人类存在以来，苦难就一直伴随着人，一直到今天。特别是一些无辜的人啊，在人看来是无辜的受苦，所以人们就做出一个推论：要么呢，上帝是善的，但是呢，他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他没有能力制止苦难；要么呢，上帝的确是有无限的能力，但是这样呢，他是不是善良的，所以他不愿意去制止苦难。所以呢，由于苦难一直存在，所以一个善良的、良善的、一个善的、全能的上帝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对基督教，也是对一切有神论最有力的一个批判。就是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人间一直有苦难？这个批判在屠夫特自己小说中，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有一个最著名的批判，就是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穷苦人家孩子能奴在主人家里玩，完了小孩玩的时候用石头呢就打了主人家的猎狗，主人就派他的爪牙就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第二天上午当着这个小孩子的母亲的面，就让这个猎狗来追这个小孩子，到最后把小孩子撕成碎片。所以故事中的主人公就问他说，如果有地狱的话，我想宽恕，我想拥抱，我不想再受苦。他说，假如用孩子们的全部苦难的凑足一定的数量能买到真理，他说真理不值得这么高价钱啊。他说，你可以说我不是不接受上帝，他说只是我真的想不进场，因为什么呢？我不能接受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全能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子被活活的打死，上帝怎么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比如说911，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讲话是，有的基督徒真的讲话是很狂妄，只要一发生之后，他说啊，这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其实你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允许那么多人？那里有的还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还是有孩子，就一下子就没有。比如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当时最吃惊令我的一个故事，就是看到一个报道。这个一群幼儿园的小孩子在屋子里 完之后，那些倒塌下来之后，就最初听这个孩子们用四川话叫奶奶、妈妈。救护人员在那里头慢慢就进不去，你就逐渐听着这些小孩子叫妈妈、叫奶奶的声音，渐渐的，最后没有声音，一个也没有救出来。如果说大人，我们的成年做了许多坏事或者做了许多好事，有一天说死了 OK， 我们是罪有应得或者是都 OK， 为什么上帝不救一下那样一群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小孩子？所以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苦难在人类历史上持续的发生？我们最近看到最著名的一幅照片，对吧，叙利亚那个逃难的那个小孩子趴在那个海滩上。你在这个时候不能不一再问你这些问题，就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所以有一天，有一次美国做一个调查，他问那些人说，如果你向上帝问一个问题并且知道他会给你回答，你将问什么问题？67%的人说问一个问题，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著名的约伯问题啊，一个善良的人突然间，如果约伯记你把头和尾去裁掉去读，那个就更震撼。就是假如天庭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你看到人间发生就是什么，那就大概我们生命中周围经常遇到的故事，一个好人，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没有什么大的邪恶的人，就突然间遭到大祸从天而降，家人亲人纷纷死亡，牲口也跟着去死亡，一切都没有，自己得了重病。所以约伯就在这样问题就问上帝一个问题啊，这个他的问题就是我们说千古疑问啊，问就是我这个无辜的人为什么遭到这样的苦难。约伯问对了问题，也问对了在信仰中阻碍人们走向上帝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一个无辜的人，我为什么去得了癌症？我甚至这一生没做什么大的亏心事，为什么遇到了车祸啊？为什么那个人拿枪打我？这些事情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经常性发生，我们终会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临到这个苦难。所以越不有机会，我们这些都没有机会直接问上帝，我们都盼着这个机会，上帝问你了，老人家你给个答案，或者用大陆的那些电影就是你给个说法啊，秋菊打官司是个经典的，你给个说法。大家都在瞪着眼睛看，因为约伯直接对话，对话的是上帝，上帝你应该给个说法，结果上帝答非所问，根本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问的是说，我为什么受苦？好人为什么遇难？无辜人为什么遭殃？而上帝根本就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只是问了一个问题，宇宙的奇妙，万物的伟大，你明白吗？我造的这个世界的奇妙伟大，你明白吗？那当然我们这些人最后上帝这么问，如果问我们的话，今天我们大概说也真的不明白。你说看到一朵野花为什么开的，你能明白吗？我今天早上在散步的时候，咔听到你家那鸟叫，非常美啊，春眠不觉晓，秋眠也不觉晓，这个是真美。你说你能明白他怎么就这么跳唱？那可能有人走过来之后就看，那就没什么感觉啊。所以如果上帝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也是说不明白。其实这个问题后面隐藏更明白，就这个世界是我创造，是我在另一个空间，我们在那个你根本无法了解空间，我创造的。你如果承认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连你的生命都是我创造的，那么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全部世界。你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能临到你身上这份苦难的意义，为什么原因？不可能，除非你有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人间中苦难的原因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说明的，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啊，要么有一天你真的有信仰，你会知道这只是一段插曲，生命的结局不在这里。要不有一天你当你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会知道这就是你全部的生活，这就是你活该倒霉，没有结论。你不要去指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有一个牧者啊，有一个基督徒能给你个答案，没有人能给，连上帝都没有给答案。上帝只是告诉你，这个宇宙是我创造的，你也是我创造的，你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包括你受苦，并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解决。如果没有苦难带给，如果没有上帝，苦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绝望，就是绝望，就是无可摆脱的绝望，就是你自认倒霉，自认倒霉。老实说，这也是我当年寻找信仰中遇到的最痛苦的问题。当时大陆，我少年时代长大，从长大起来这个整个的记忆，我55年诞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到67年，就是我一直在整个青少年时代伴随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饥饿。到大陆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其实不是3年自然灾害，3年人祸，啊，所以大饥荒。从59年到61年，我记得很清楚，3年整整3年，就没记住我吃过几顿饱饭。每天晚上全家人一往北方，就是一碗那个玉米面粥，稀的，就是非常稀，完了一人一碗。那个时候真的，你知道喝完粥，你不到晚上就8、9点钟，你就那些小孩子正长身体，你很快就饿了，饿了之后你就哭天，真的喊地，你心中所有想到神明。啊，你想到观音菩萨，你想到佛祖、玉皇大帝，这个你会甚至还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就给我点吃的。太饿了，天天饿，但没有。所以小的时候吃过野菜，吃过树皮，啊，真的就像野狗一样，到家只要能塞进嘴里就都去吃。到后来吃那些巷子面的时候。最后真的，我记得那一幕真的生命中最悲惨的一幕，一个6、7岁的小男孩完了就吃了这些巷子面，就最后无法排便，蹲在那个茅房里，就是因为几天连续30天就排不了，最后疼得要命，哭着喊着，或者说母亲带弟弟上班跑回来了，啊，灌了一点家里很珍贵的那种水豆油还没有用，完了最后母亲是用一点小木块一点一点的把那些就像羊屎一样的硬的屎坨子给掘出来，疼得直哭。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发生？上帝，当一个小孩子眼泪时，因吃不饱，整整饿了3年，就像在地狱中，就不能打动你吗？你就不能给这个小孩子一顿饱饭吃吗？所以说我自己当时跟基督徒就一再提供问题，啊，当我受苦的时候，当我们那个小孩子受苦了，当大陆60年出去整整3000多万人活活被饿死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那么转眼之间我信主20多年了，那你今天要问我的问题，我仍然说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上帝会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不知道。但我在这个不知道之后，我知道有一天我知道还有希望，还有希望，因为这不是全部的结局。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古人说，我只是一个过客，走了一段路之后有一个家，那个家就是我的答案，那个家就是我的答案。有一天在家里的花园中拔草，就突然间一个野草刺儿就扎进那个指头里，就疼得非常疼。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想到了，这是一个小苦难了，但对，真的小苦难，但也很疼，真的你看不见，就要这就 就突然想到一个作者写的一本书叫有难有话问苍天，他说人的身体中没有特殊的这种痛苦的细胞啊，对痛苦的感觉是遍及全身啊，就是你当他遇到这些疼痛的时候，突然叫你草刺扎你说哎，这个就传进你的细胞中，他是整个身都感动，就告诉你 OK， 你身体正在受伤害，有问题了。没有一个人愿意痛苦这种感觉，哇，一痛苦就特舒服哈、啊！我爸爸的天天痛苦啊，疼的，哎呀，没有这个人。但杨飞利说的话，他说痛楚的感觉是一份礼物，一副没人想要的礼物，但这份礼物恰恰是上帝给你的一副珍贵礼物，告诉你身体上有的地方有毛病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所以 C.F. 路易斯讲痛苦的感觉，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告诉你有问题了，出事了，要小心。他说上帝借着我们快乐的时候，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上帝向我们低声细语告诉你我爱你，他通过良心向我们说话，有些事情你做错了，他借着痛苦向我们大声呼喊你有问题了，身体有问题了。上帝借着痛苦，痛苦是一种痛楚的感觉，是一种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因为有些东西没有那些东西，如果没有痛楚感，你不会觉得你都受到伤害中。你知道麻风病人最痛苦是什么？就他们感觉不到痛苦，所以你砍他杀他甚至鲜血淋淋，他没有痛楚的感觉。所以一位非常著名的麻风病专家讲，他说感谢上帝赐下痛苦的感觉。其实不只是对人身体，对人心灵也来讲，当有一天这种痛苦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一个扩音器借着痛苦向我们大声呼喊，呼喊你遇到问题了，你遇到问题，这种痛苦的感觉也可能把你带向绝望、麻木、死亡，但另一下也可能把你带出生命，结出那个最美的果实，是一面双刃剑，可能使你绝望、痛苦、麻木，也可能使你自己借着这一点结出生命的果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古话，就是孟夫子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上天要把伟大的历史使命赐给你，下面这句话怎么着？那你不用背你就知道，说白了就先折磨你一番，对吧？饿你，劳其筋骨，叫你饿其体肤，要你自己行事不方便，你做事是一团乱糟糟的，所以动心忍性，亦增其所不能。要叫你训练你的身性，给你一种力量，你可以自己借着这个，你要有力量，那种意志的力量，那种绝不向困难、绝不向痛苦投降的力量，增加你自己在平时环境安逸的环境中没有那种能力。所以中国人讲，人严格是你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我们不只是孟老夫子讲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但我们知道许多人宁可还不降啊，还是别降。其实有机会降给你还是幸福啊，有一天你会觉得这一生没白过。就像我自己讲，不是大印了，那小印，我就觉得小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哇，当时真饿，等有一天可以吃饱了，觉得特幸福啊。现在我吃什么都香。就没有一样不好吃的，就没有一样不好吃的。哎，我真烦，有副驾还从小就吃好，结果吃这会儿对食物都没有感觉了。所以有时候就看你怎么去看。不过熬过那一段不容易。所以不只是孟子讲到天将大任于斯人也，降到你身上要自己经受这苦难的折磨。其实司马迁还举出例证，他说：“哎，不知孔老夫子讲，你看看这些。”他说 西伯被拘而演周易，孔子做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韶，啊，然后就解释一塌。周王被抓死啊，关在监牢里啊，没事干了，完了可以写出周易啊，完了，但我们可能关进监牢里就完蛋了啊。孔子一生遇到那么多坎坷不平，最后而写出诗篇300篇，整理出完了写出春秋。如果屈原就在家里这样的成天这样，他大概写不出离骚啊。最后司马迁他没讲到他自己受了宫刑，生殖器被革去，多大的一个男人，尤其在那个时代男人等于断子绝孙，多大的耻辱。他说每次都因着这一点不敢回家乡扫父母的墓，父母之墓，说没念及于此，真是汗流浃背，视为平生的奇耻大辱。但就是这样，要引住一口气，绝不被苦难征服，被这种人间的奇耻大辱征服，无可言说的耻辱，男人的耻辱。我就说他写出了千古绝唱《史记》，中国历史的开山作，前无古人，也绝对后无来者，没有人能超越的。啊，有人研究了世界上300位最著名的领袖，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些人大部分为孤儿。所以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不可能啊！我们从小教育孩子，你父母都在啊，我千万不要父母双亡，对吧？哇，这样在你疼你爱你啊，你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爱给的可能是太多溺爱疼爱控制的爱，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父母啊，尤其是父亲啊，就是那种特别溺爱孩子，你知道中国讲就是溺爱就等于沙子，灌子等于沙子，有道理啊。所以你看的真的富不过二代三代，但你现在也有富二代了哈。三代很难很难，就因为生活的条件太优异了，太安逸了，人生命中那种可能性、那种力量、那种潜能，往往就被抹杀了，不抹杀了。所以他们研究了世界上的300位领袖，发现他们居然大多数为孤儿。这些人包括什么？你看这名单：亚历山大、凯撒大帝、罗伯斯皮尔、华盛顿、拿破仑，当然还包括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我们也以患难夸耀，因为知道患难生出忍耐，忍耐造就品性啊。这是我的篇，就是当你患难的时候，你能够生出耐性，能生出勇气和力量，能生出坚韧不拔的决心，这种决心、这种力量、这种勇气、这种敢于征服困难、不向命运屈服的勇气、不向环境屈服的勇气，造就了品格，造就了伟人。所以你想成就一番大任，一定会有苦难等着你。当然你想舒舒服服，也有苦难等着你，等的是屎。C.F. 律师当年就像我们一样，他就研究这个为什么去有苦难。他当研究这一点，他因为世界上有苦难而拒绝了上帝。当他最后研究深了，他发现，哎呦，痛苦恰恰是存在上帝的最好证明，而不是相反。因着人间有苦难，恰恰证明了有一位上帝。因为你当看到苦难，你第一个反应就像来到美国，我们都当还要 It's not fair， 不公平，这个事不公平。但你问自己，你一说不公平的时候，你就假定这件事是公平。那么公平从哪里来？你看到人间到处有苦难，你看到人类存在以来有苦难，你就很清楚，公平不是从人间来的。但如果公平不人间来，你怎么可能 这公平从哪来？因为你没有公平的观念，没有一个公平的存在，你就不可能判断不公平。换来说，你如果没有善，你就不知道恶是什么，你就不知道恶是什么啊！所以我常这天讲一句笑话，就是呢，如果你就想人，我们一讲人，我们就举个更白的例子，可能就很清楚。因为有一天你就讲夫妻之间吵架了。吵架了你就觉得很伤心，本来就一个鸡毛蒜皮是为什么吵啊，吵完你就觉得自己不够一个好丈夫啊，不够一个真的好这样。其实你已经是丈夫了，你为什么觉得不够一个好丈夫啊？你如果吵架认为吵架就是正常的，哎呀一夫妻过家就该一三五大吵二十六小吵，对吧？你就不会感到痛苦啊。但你心中不自觉会有一种观念，就是一个真正的丈夫，一个好丈夫不应该这样，应该去包容，应该去忍耐啊！啊，当然妻子更要忍耐，因为大陆的教育从小就妇女能顶半边天，啊，她结果说不止顶半边天了吧，多半边天也顶下来了。哎呀，所以说大陆的共产主义教育，我是觉得毁了一代中国几代中国女性。呀，我来到美国才发现，哎呀，也大陆也有些中国人，我发现，哎呀，这个港台都会发歹，啊，尤其我们那年代看那个我们那上大学，一个个都是革命战士啊，啊，里外都要掌权，那种教育的结果啊，那种教育结果，妇女能顶半边天，能顶半边天，所以我们小时候看到革命样板戏，那里头的女的全是寡妇，好不容易阿庆嫂有个丈夫，还跑到上海跑单帮去了，对吧？记住了吧，这年龄小大概都知道啊，一种不正常的教育。就是不管怎样，当你说到坏的时候，当你说到痛苦的时候，当你说到不公正的时候，你一定假定了有一个公正的东西。如果你假定那个，那就是个概念啊，那就概念，那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你当你假定公正的时候，当你假定上帝，你知道有一个上，有一个公正的善东与那个东西实在东西存在，要不然你就只是个空虚的观念。空虚管你在乎的什么啊？所以说路易斯说，因为你如果没有假定公平，如果你没有假定正义，而且这个正义有个真实的存在，要不然你判断不义就没有标准，你也不可能判断不义，你也不会说世上不公，你说一切都 OK， 作恶也 OK， 作善也 OK啊，都是心血来潮，一时荷尔蒙激动，啊，爱情也是 OK， 对吧？强奸也是 OK， 啊，因为什么都是荷尔蒙的冲动，啊，都是一种自然反应。但我们知道不 OK， 这个事情不知道 OK 的。你即使在做一些你认为是，你自己的良心会提醒你，有一次是不对的，好像有些东西就贴在你心里，你生起来你只要一懂事，你就大概知道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不对。怎么为什么心通此心，人心心通此理啊？我们作为中国人，西方现在的观念叫良心，其实不是个很好翻译，中国翻译更好的翻译叫天良。为什么人皆有天良？不是教育的，好像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些东西啊，当然了，后来你知道在教育成长下有些东西不当，所以就变了。我知道我儿子小时候带他第一次撒谎特别扭，那小孩3岁第一次撒谎你马上能认出来，你等到过20-30年你真的很难分辨他为什么第一次撒谎那么不自然啊。所以有一天你就会问到，当你自己，你如果以这个世界做标准的话，这个世界没有标准，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义。除非你自己在冥冥之中，你知道冥冥之中有神，你知道有另一个世界。其实真在我们中国人中，即使他不信神，他自己有一些佛教的观念，也有观念告诉你，对吧？这个三尺之上有青天，不要昧着良心，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对吧？那个时候什么到？说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他明明知道，他也知道这一点，他肯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都报，对吧？你看一个坏人舒服的很，生服，除非你假定一个是有在另一个世界中 有一切都公平的解决，就是你东西有一天要算整账，要不然你在这个世上你就认得我活该倒霉，没有别的解释。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一个公义的答案，从古至今普天之下。其实苦难还透露了另一种消息，另一种消息就是人的自由，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也可能使苦难不发生，因为苦难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呀，夏娃同志劝亚当同志去吃苹果，对吧？那个当夏娃姐妹脑袋刚回这个关键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关键就消失了，他就不会去劝亚当去吃的，对吧？我们就没有这些事儿了，那也就没有我们了，也就没有我们了。或者说亚当刚伸出手要摘那个苹果，哇，手在半空中，上帝一看神啪下定格不动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都特别在你们在湾群都会做的事，这叫什么？计算机。我们这些都是有一天你会讲，如果上帝只造一个只能行善而不能行恶的人，其实就没有自由。因为说你就给一套 program， 对吧？早上一起来五点钟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美国早晨五点钟，完六点钟哈利路亚，这个七点钟吃早饭，完了感谢主做谢饭祷告，完了八点钟来到教会，哇，大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自由。的确没有恶了，但也没有善，善恶同处一源，就是什么呢？你有自由，有自由。就像一个人作恶，你再什么有一天你无法逃脱是你的责任，就像我自己，你文革昨天讲，我文革中打过老师一次，那就是你打你伸出的手，啊。那么我们自己做的事，我们做父母都知道，如果孩子假惺惺的告诉你妈我爱你，你告诉你回家之后，你怎么今天没跟你爸问候？爸你好，你听见不舒服？你儿子一进门，哎呀，老爸你太好了，我也好，你就会感到很舒服，因为是发自内心的。今天听不听话？不听话不让你吃饭了啊！咱一般在美国也不敢，但偶尔敢那一次，你知道孩子 OK 啊，听话，你会知道不舒服。所以什么？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自愿的。人行善，最美的善一定是发自你内心的，最好的爱就是情不自禁的爱，对吧？就像你在恋爱中，你都会知道那最美的境界一定是俩人傻乎就突然爱上了啊，就像莎士比亚说的哈，宁肯拥有你而痛苦，也不愿意失去你而欢乐。如果心碎，就让两个心一起碎吧。啊，我们皮亚东大概说的不会这么美哈，就宁肯拥有你痛苦，哇，不愿意失去你而快乐。如果心碎，就两个心碎到一起去吧，多美啊！所以一般小你要说几句这种美诗，一般小女孩都忽悠住了。不过现在不大容易忽悠，因为他马上给上 iPad 一查，哇，这莎士比亚说的，不是你说的。不管怎么样，你还说到这点还不错，对吧？还说的不错。自由是一面双刃剑，给人间带来美善的鲜花，也有带刺的毒草。你不可能只想要鲜花不带草，就像一束玫瑰，玫瑰很漂亮，有刺。你不说玫瑰你没有刺，没上到就有刺，你要欣赏玫瑰就准备有刺。但我自己更欣赏就是那专门长刺的仙人掌，哇，我你知道有一年去土葬，我就是为了看仙人掌，啊，仙人掌开花，你知道非常短非常美丽。这上帝造的世界，你不可能要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没有一个痛苦没有苦难世界不称其为世界，就成为一套程序。所以人失去了自由，不只是失去了恶，也失去了善，也失去了善。所以尽管邪恶给人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灾难也造就了许多雄伟业绩。你知道汶川大地震中那个最后表现，就你突然发现哟，中国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啊！的确我们一看到血流成那个展，但又看到那么多，哇，那么多人居然有这么多同情心。所以你要如果没有大地震，就是人们就老人去碰瓷儿了，那把上街碰瓷儿主动，你像有大奖啊，那么多人就四面八方支援，像911一样。所以真的量就是善恶来讲， 自由给人带来了痛苦，但自由也使你自己造就幸福，造就美善成了可能。所以最伟大的艺术品一定是画家艺术家自由的创作。他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很难出现伟大的作家呢？因为都领导告诉你写好了，你要这么写，你要就这么写啊。这个你看最伟大的作家很少能产生在那里，因为自由，失去了自由就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很难。伟大的诗歌，伟大的你就想那些伟人吧，我们就想，就上帝有的时候你说是公平对吧？所以你有时候也别遗憾，我怎么就没成为米开朗基罗？你知道门槛的时候，你知道读他专辑，你知道这个一生倒了多少霉，多大的痛苦啊！贝多芬啊，我们今天听贝多芬都当当当都挺棒的，你知道叫你闭眼睛一闭几十年，你当当当，你宁肯哎呀还别当当了，对吧？自由双刃剑，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如果想造出一个不会出错的世界，这个世界就不成世界了。哇，我听你们家属几年大旱啊，你知道都影响到我们了，我们那水果价钱急剧上升啊。你说上帝你不这样，这个交通事故，我开车的时候哇，这个人居然开飞车，我开飞车的时候要出现事故，上帝你马上把那人挺住，哇，要一撞的时候这个挺，就问题是上帝要这么弄，这个世界没规则，那个车也想飞呀，他怎么能飞？哦，俩飞机飞到天上去了，没有可能。一个不会出错的世界就没有规则。说当上帝创造世界，这个世界中就存在着规律。如果你去硬撞，对吧？你去撞，你就会撞死，对吧？你多吃，你就是，对吧？胖。哎呀，你要想减肥不容易啊，你想增肥绝对容易，对吧？这是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在那两家，就像我们这样，我想上帝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减肥药特别，你使劲吃吧，吃完没事儿，完了再吃完吃减肥药，那就是真的。这个世界就有规则，如果上帝随心所欲的话，你知道这个就不存在。因为很简单的事，哇，这个人走在大道上，我今天来自阳，你知道来自加州最大的，我们就喜欢在街上走，享受阳光。但那个人就不愿意阳光，他怕晒黑。那你说上帝怎么办？给你这个人同时走的时候，这一半给你有光，那边给你没光，啊，没有可能。这个世界有规律的，有规律就意味着有一天，人们当违反这些规律的时候，你要受到惩罚。你要受到惩罚。像有人有个姐妹，我知道多年前突然得癌症，得乳腺癌。那一问他说：“哎呀，不好意思，上帝怎么样？我得乳腺癌。我说你例行检查没有？没有。那你就不能怨上帝，对吧？如果上帝有天放片，你看多少年你生气了，哇，多少年你自己这样，哇，这几年前这个东西有隐患了，完你不去按时去检查，一出早出检查，这很容易治疗的事情，很有治疗的事情。”所以说大自然是有规则，这才更其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啊！就像高山在那里，你攀登的时候才有兴奋啊！但你也当攀登，你也准备掉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有痛苦啊！你不可能想那种冒险的兴奋，哇，我爬到喜马拉雅山了，完了再下来啊，一路红绿灯，不可能的。你当有往攀山，你要争取那种喜悦，那种冒险，你就准备有一天可能掉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啊，那么还是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道理都说完了，因为我刚才讲不可能解释，怎么还解释？说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才出生呢就畸形的孩子，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受苦？啊，广岛大地震，哎呀，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整个来讲，上帝，你就不能造一个不再有苦难的东西吗？或者你更好一点，你就要坏人倒霉，完了把好人都幸福，啊，那不也就没有坏人了，对吧？哇，你要一做坏事，脸就变得更丑了；哇，一做好事，这脸就越漂亮。你知道，大家都不是出于内心去做好事，就因为要漂亮，慢慢使劲，我就做做好事，因为越做越漂亮，越做越帅，对吧？不可能。所以说问的还是一个问题，最后苦难到底为什么？ 圣经告诉一天，上帝并没有选择拿去人间的苦难，因为他遭受了双刃剑，但他选择来到了人间，亲身经历人的一切痛苦。因为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因自己的罪孽与上帝隔绝了，天人永绝，没有一道路。因为人的罪孽，社会的罪孽造成了一股绝对不可逾越的高墙，把你和上帝的路挡断了。耶稣来到人间，他就把这一道墙推倒，他一生同担了你自己的痛苦，特别你在人生中最痛苦的一点，因为有一天要死亡，并且没有能力战胜。即使不只是没有伤，当死亡不止那一天死的那时候痛苦，就在没死亡的时候，在你自己可以思考到死亡之后，你知道那个东西隐隐患患总在威胁着你，带给你的绝望，带给你的麻木，带给你的愤怒。耶稣来到人间，在十字架就要承担这些全部的痛苦，承担这些全部的痛苦，直到有一天，即使最大的痛苦拎到你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也不再恐惧，因为耶稣复活了，死亡被战胜了。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受苦的上帝才能理解我们，只有一个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我们，只有一个受苦的上帝才有资格审判我们。你造了一个天地，你允许苦难发生，你自己不尝尝苦难什么滋味，你没有资格来审判我们，因为你不善。上帝最大的善就是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身承担了我们一切痛苦，经历了我们一切痛苦，就像在科西玛尼园，他也痛苦的祷告，他也流泪的祷告，就说求主你把这个苦杯拿去，但上帝拒绝了。所以在十字架中，他喊出人类以来有最最深刻的在痛苦中的呼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就因为他上帝不想离弃我们。圣子被圣父所抛弃，就是使我们这些与上帝为敌的人有一天与上帝和好。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以沉默为回答。我们每一个追悼信仰都知道他为什么被离弃，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有可能与上帝相结合。要我们自己与上帝相结合，上帝就必须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离弃。如果我们自己有一天有欢乐，上帝就必须让爱子耶稣基督承担全部的痛苦；如果我们有盼望，上帝就必须让爱子耶稣基督亲身尝到绝望。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对爱的回答。所以有一首古诗，这样有一天的神才会有一天对我们说，你所受的全部痛苦我都经历了，我都明白，我都体会到了，你知道吗？在我的爱主耶稣基督受苦，我比你还难过，但我忍了，我舍了，为了你得到生。这样一位上帝有一天他有资格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所经历痛苦，我们所能经历最大的痛苦他都懂了，他都经历了，但即使在他最痛苦中，他也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有一天可以征服痛苦，征服死亡，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中看到了死亡被战胜了，他复活了。有一首古诗，上个世纪诗，非常美，我想这首诗给大家读，对不起，我今天应该打出来。这首诗叫带着疤痕的耶稣，我把大概念一遍，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寻找你，我们现在就去寻找。你的眼睛燃烧着穿透黑夜的明光，那是我们唯一的星辰。我们一定要看见荆棘冠在你头上刺出的伤痕，我们必须得到你啊，带着伤疤的耶稣。诸天令我们惊恐不安，他们太安静了， 环顾世域，我们竟无一处安身，我们的伤痕伤害了我们，哪里有止痛的香膏？主耶稣，借着你的伤痕，我们索取你的恩典。当大门关上了，你走到前面来亲近我们，我们只求你展示你的双手和肋旁。我们今天知道什么叫伤痕，不再恐惧，向我们展示你的伤疤，我们知道那是你的签名。其他的神明都很强壮，而你却是软弱的，他们乘车前往天庭，你却懒散地走向宝座。然后作者说的话非常，但是只有上帝的伤痕才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唯独你有。你去看看这个，作者说的非常是，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因为只有上帝的伤痕才能对我们的痛苦说话，只有上帝的痛苦才能对我们的痛苦说话，没有一个神明有上帝，唯独耶稣基督有。有一个剧本讲到了一个非常故事，说有一天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一群人在上帝审判之前，他说我要审判上帝，我不要审判上帝。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拉开袖子，身上刺的是在集中营中打下的数字，他就问我们饱受惊吓痛苦折磨最后死亡。另一群是黑人，一个小黑孩少年时候把衣服脱下来说你看后边是被烟头烧的伤疤，他问这怎么可能，我受了施刑，我没有犯法，就因为我皮肤是黑的，所以我就受了这种刑罚。长出一个又一群人找出一个少女，完了眼中充满了阴郁，说为什么要受苦，他奸污了我，也不是我的错。一群群人，我就很奇怪没找到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活活被饿死了3800万，人类历史上和平年代饿死最多的3年。完了最后的人都指着上帝，不公平，你为什么这是要允许苦难，所以大家就要向上帝挑战。他们就说上帝在我们之间，上帝在判我们之间，我们要先判他，他必须亲自参加我们手段。他们做主意，上帝必须首先接触判断，他要到地上生活，要他生而为犹太人，要他一出生，他出生的合法性被受到质疑，叫他被众人所误解，被朋友所出卖，被敌人所羞辱，受到不公正的审判，最后以最耻辱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被害而死。当这些人都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们突然间沉静了，他们知道他们说到了一个人，他们不自觉地说到的那个人叫耶稣。就在他们沉默的时候，就在他们以为要去审判上帝的时候，要让上帝受到刑罚的时候，一道大光照亮了最后审判的哈密尔顿大平原，在高天上出现了全世界都会看到的耶稣的签名，上面只写一句话，我已经服刑。好吧，我们祷告。主，我们因为苦难而抱怨，我们甚至仇恨你，我们不相信有你，你亲身来到人间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苦难，你已经服刑了，没有任何神明有伤疤，唯独你有，那就是你爱的签名。主，求你今天呼召来到这里的朋友，让他们自己心归向你，因为你既在苦难中也不离弃我们，你用复活征服了苦难，告我们生命中即使千难万难的一时也有希望在，因为你在，你复活了。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今天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位朋友你今天很清楚做出一生决定，你清楚知道无论你人生中有多少痛苦， 耶稣都知道，因为他已经经历痛苦，但他在痛苦中他不放弃你，他已经在你的心中签名了，那是他的伤疤，那伤疤他已经为你做过受过刑罚了，付出了一切代价，他今天唯愿你与上帝和好，永远享受在你福乐和平安。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你清清楚楚知道，因着耶稣承担你一切的苦难，一切苦难的痛苦，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征服你，因为你哪怕你在这样有天大的苦难，耶稣告诉你，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只要你在我里面必有平安，我就是你的平安，我就是你的盼望。还有哪位朋友你清楚地知道，去接受这一点，感谢主，上帝赐福你。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把你一切人生的苦难你都放到耶稣身上，因为耶稣的伤痕，在十字架留下伤痕，那就是他爱的签名，他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你。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一起去分担，从此之后你就背起十字架，愿意跟随耶稣分担上帝的痛苦，给人间带来美好和希望。还有哪位朋友，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真的我们每一个寻找朋友中，苦难真的无法阻挡我们，因为耶稣永远爱每一位兄弟姐妹，每一位朋友。